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最后一部分的内容了。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本书第十章《我改不了》，其中我们谈到了这不是第一次重蹈覆辙的弱点，也谈到我就是这种个性改不了，迷信错误观念的弱点。今天我们要继续共读第十章《我改不了》中的内容。我发誓再也不会这样了，重复思想和行为的弱点。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分享说，我出生在北卡罗来纳，虽然没有在那儿过一辈子，但是待的时间也长得足以让我染上了当地的口音。其实那是一种十分悦耳的口音，可我发现当我在其他州生活的时候，会因此招来闲言碎语，所以我竭尽全力消除口音，省得总要解释自己是哪儿的人。偶尔我也会接待来自家乡的来访者，我喜欢他们的口音，但是像对待流感一样，我不想被传染上。只可惜这种努力就像一粒微小的铁屑想要抗拒一块十吨重磁铁的吸引力一样，徒劳无益。咨询还未过半，我听上去就像从没离开过北卡罗来纳市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创造出一种熟悉的环境，使我们感觉像回了家。它在我们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就像在泥泞的老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车辙一样。烙印如此强有力，它牵制着我们，也束缚着我们。然而从泥泞的道路中拔腿出来，比磨灭感情或行为方式的烙印更容易实现，因为内心的烙印更不明显，更加错综复杂。由于这些烙印的存在，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为人处事与我们曾经发过的誓正好抵触。詹尼斯和大卫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詹尼斯和大卫的故事。詹尼斯喜欢发脾气，他称大卫是个闷葫芦。他们的婚姻因此矛盾重重。每当大卫与他意见相左时，他都会愤然反击。在无数次与他沟通的尝试受挫之后，大卫开始退缩。大卫问，
有什么用？你根本不想听我要说的。
詹尼斯抗议，
我当然想听，可是你只会批评我。
时间一长，所有严肃的话题都成了詹尼斯和大卫难以涉足的禁区，二人的关系只停留在表面，再也深入不下去。夫妻之间不再有争吵，但也缺乏深厚牢固的情感维系。两人各行其事，婚姻已经成了一潭死水，沉闷的令人痛苦。他们向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抱怨道，
两人不像夫妻，反倒更像室友，这让大卫接受不了，而詹尼斯却安于现状，并不愿意接受治疗。詹尼斯满足于苟且生存，他从阻力最小的那条路中找到了莫大的安慰，他安于双方的相互疏远，因此永远不必了解自己，也不必找出自己如此抵触、如此愤怒的根源。在这些方面，他永远不必长大成熟，不会获得成功，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生活。他甘愿在一种痛苦较少的水平上得过且过，因为以前他就有过类似的经历。詹尼斯的父亲爱发脾气，好争吵，而母亲从来没有在争吵中占过上风，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詹尼斯解释道，爸爸总是对的。本书作者问，你对此有什么感受？詹尼斯回答，我很痛苦，而且让我气愤。本书作者问，那么你是怎样平息愤怒的呢？你有没有坐下来同父亲探讨，告诉他你讨厌他对待你的方式呢？詹尼斯回答说，没有，我只是个小孩，我没法让爸爸坐下来和我谈话，他让我害怕，所以我只能忍气吞声。童年时代的詹尼斯因为被父亲否定而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当时他还太小，能力有限，找不到解决办法，所以没有公然顶撞父亲。为了经受住感情上的磨难，他曾把怒气强压在心里。现在只要丈夫一提出不同意见，她就把怒气发泄到他身上，她再也无法承受被人束缚带来的痛苦了。詹尼斯的行为正摧残着她的婚姻，她眼下的行为与童年的痛苦密不可分。为了免受进一步伤害，詹尼斯会愤然反击。在这一特定的行为上，他效仿了父亲的做法，他曾发誓永远不会变成父亲那样，而现在他自己恰恰成了那样。詹尼斯的婚姻慢慢枯萎了，因为他选择了生存而不是生活。当他将成功的人生作为唯一奋斗的目标时，他便踏上了挽救人生和婚姻的道路。那么重复思想和行为的倾向是怎样形成的呢？第一，效仿和接受。重复的思想和行为一般是长时间通过效仿他人而发展起来的。当我们注视他人的行为并倾听他人思想的时候，这些行为和思想就被我们的头脑接受了。由于身边的人如此思考行事，我们就推断自己也一定可以如此思考行事。我们可能以父母为效仿对象，他们努力工作，我们也可以努力工作，他们饮酒过量，我们喝得多也没问题，他们互相叫嚷，我们一定也能大喊大叫。我们可能效仿同龄人的行为，他们穿牛仔裤，我们一定也可以穿牛仔裤，他们开宝马，我们一定也能拥有宝马，他们打我们，我们一定也可以打别人或挨别人打。假如我们真想领教一下榜样的力量，只要看一看娱乐业认可的那些东西怎样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就行了。爱发脾气的家长会将这一行为作为一种可接受的家庭内部的交流工具，受影响的孩子也会不自觉地在自己的家庭和人际关系中采取这种行为。从一代代人身上可以看出受到认可的行为具有多么大的力量。根据圣经旧约的记载，亚伯拉罕迫于压力说了谎，他的妻子、儿子、儿媳等人也都说了谎。大卫王犯了奸淫，他 他的儿子也犯了同样的罪。
重复思想和行为的倾向形成的第二个原因是历史。我们重复的也许是过去的思想和行为，其中某些可能与当前的事实相符，而且有益无害。我们可能继续童年时的想法，相信父母爱我们，相信冰淇淋对我们的巨大诱惑力。
当源于过去的重复的思想和行为与现实情况不相符时，问题就会出现。
小时候，我们认为用弹簧高跷作为我们的交通工具是合情合理的。一个小孩子踩在上边跳来跳去非常方便。然而，我们不敢相信，现在我们再这么想、这么做的话，还可能行得通吗？
假如现在我们还认为自己像小时候一样不能自立，也是不合情理的。
现在我们不再像小时候一样无助，也不那么无知了。
关键是要根据当前的事实来生活。
那么，我们该怎样克服重复思想和行为的弱点呢？
第一，识别错误推断，使其符合事实。
孩提时代的詹尼斯的确没有能力与父亲争辩，但是他把这种无助转移到夫妻关系之中，他似乎没有能力解决夫妻关系中出现的任何问题。这其实是在重复他小时候学会的行为方式。
而现实情况却是，詹尼斯已经不再无能为力。进一步讲，詹尼斯甚至学会了压抑愤怒，只是不知道怎样利用愤怒解决问题。
他现在要面对的是双重问题，重复的行为和技能的缺乏。他必须明白自己不再无能为力，自己是可以适当处理愤怒的。他还必须学会如何通过愤怒解决问题，而不是压抑愤怒。
克服重复思想和行为的弱点，第二，把过时的思想留在过去。
我们要用新的思想和行为取代过时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应该把过时的行为留在属于他的过去。
詹尼斯提醒自己，他不再像小时候一样无助，他也下决心学习解决冲突的新方式，不再认为自己无能为力。
詹尼斯懂得了，当丈夫与她产生分歧的时候，并不是在否定她个人，她只是不同意她的观点罢了。她拒绝的是她的观点，而非她这个人。
明白这一点之后，詹尼斯就能听取大卫的不同意见，而不再反驳了。
詹尼斯尝试运用这些新的思想和行为，直到他们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如同他过去压抑愤怒一样自然。他把以前用来压抑愤怒和孕育憎恨的精力投入到了培养自我意识、负责精神和耐心倾听的习惯，以及创造更健康的婚姻之中。
通过书香滋养内心，通过阅读分享提升生活品质与人生感受。欢迎在每周六和周日收听由叶兰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爱，亲爱主，哦，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我希望满怀，道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哦，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最后我们要分享根本没有解决方案相互作用的弱点。我们会雇一位独臂大侠为我们鼓掌，然后惊讶而又失望地发现他无法办到吗？当然不会。 但是为什么当我们发现他人都有弱点时，会既惊讶又失望呢？这是因为我们通常不承认自己或他人的弱点，却美其名曰个性特征云云，或用今天运气不好一类的说辞搪塞过去。不知不觉中，我们是在替自己和他人找借口，而弱点依然存在，越发深入地扎根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了。最终结果就是各自的多重弱点相互作用，而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认为自己有问题，而意识不到弱点是罪魁祸首。如果发现不了真正的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问题。你还记得刚上学时做的那种连线题吗？一张纸上有两列，一侧画着图，一侧写着字。你的任务就是把相对应的图画和词语用线连起来。本书作者说，他很爱做这种题，虽然他总是连错。让我们稍加修改，然后借用相同的模式。首先，不要词语和图画了，一侧列出一个人的弱点，另一侧列出另一个人的弱点。假设这两个人是朋友，这张表就会是这样：简，完美主义；南希，避免冲突。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个人的弱点与另一个人可能引起任何反应的弱点连起来。那对于简和南希，我们在完美主义与避免冲突之间连一条线，因为这两种弱点会相互作用。完美主义的简会对南希求全责备，而南希则会退缩以避免冲突。南希在冲突中退缩的倾向，反过来又会使简的完美主义变本加厉。仅仅这两种弱点，就是简和南希难以解决任何形式的冲突了。当然，这也足以导致不健康的人际关系。然而，弱点从不单独出现，一个弱点往往有其他弱点相伴而生。让我们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列举简和南希的弱点。我们在纸的左侧写下：简，完美主义，支配，易怒，嫉妒，操纵。我们在纸的右侧写下：南希，避免冲突，受害心理，操纵，被动进攻，间接逃避。我们可以看出来，简的支配行为会引发南希避免冲突、受害心理、操纵行为、被动进攻、间接和逃避的倾向。与此同时，南希的所有弱点都会强化简的支配欲。同样的，他们的大多数弱点都会相互作用，导致一个接一个的反应。这些数目众多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类似核裂变，多重弱点的相互作用会导致一个接一个的爆炸式反应。需要指出的是，没有人只存在一种必须对抗的弱点。当我们与他人建立关系后，我们的弱点也与他人的弱点相互作用。这就是认识到他人的弱点与认识自己的弱点同样重要的原因了。在这里，本书作者建议我们把自己的弱点以及与我们有关系人的弱点通通地列出来。也许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产生这么多的分歧。那么相互作用的弱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第一，人际关系中集合了每个人的弱点。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弱点带进了人际关系之中，这些弱点在关系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相互作用的弱点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个人弱点适应关系而发展。为了适应在人际关系中 遇到的情况，我们也可能发展出新的弱点。比如以前我们可能没有撒过谎，然而在支配型的关系中，我们会觉得为了避免不良后果而隐瞒事实是正当的。那么我们怎样克服相互作用的弱点呢？第一，承认并为弱点负责。无论人际关系建立之前弱点是否存在，我们都应该为自己的弱点负责。我们只有承认自己的弱点并勇于承担责任，才有可能克服弱点。第二，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如果我们真心关怀对方，就应该重视他们的弱点。如果我们爱对方，就应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这是一种负责的爱的体现。忽视他人的弱点并不是爱，而是放弃和漠视的表现。怎样克服相互作用的弱点呢？第三，共同面对弱点。我们必须达成一致，相互监督，共同探讨在根除弱点的过程中各自都做了哪些努力。当看到弱点复发时，我们应该相互提醒。怎样克服相互作用的弱点？第四，各个击破。每个人都应该集中精力对付自己的一个弱点，直到这个弱点被根除。第五，互相鼓励。看到他人有了新气象，不要忘了鼓励对方，这点很重要。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不再软弱的自己，我们的共读分享就要结束了。在下周的节目中，我将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丽娜和菲比，他们将会和您分享他们在读了这本书之后的感想与得着，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每当我在寂寞时候，你就出现我心里，想起你对我的爱意，我就不会再空虚。心里想起你。